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20讲，以弗所书。 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博士在他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0讲中关于以弗所书的内容。在我们开始祈祷之前，我要宣布一个消息，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你要进行下一次使徒行传道加拉太书的考试，今天将完成加拉太书，但使徒行传道加拉太书将在周一的这堂课上完成。17。但第二件事是，当我给你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时，你应该已经收到了该电子邮件。明天晚上8点，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由我的助教主持的审查会议。因此，我会尽我所能来获得这个房间，这样您就不必四处寻找其他房间。所以明天晚上8点来到这个房间，考试有一个可选的额外学分复习课程。再一次，你们中的一些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会重申一下，你们将根据你们来的次数获得额外的学分。因此，如果您只参加一次审核会议，您将获得额外的学分。显然，如果您满足所有四项要求，这将帮助您获得更高的分数，并且您将获得更多的额外学分。那么明天8点在这个房间。好吧，问题。第一场考试肯定会在周五举行，你会看到他们。他们都已评分，但正如我所说，我正在解决几个评分问题。但这些应该在周五发布，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在第二次考试之前的表现。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会读完加拉太书，也许会进入我们要考虑的下一封信。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如此仁慈的以新约的形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主啊，我祈祷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来分析这一点，思考这一点，并研究这一启示，并渴望我们的生活能够符合并塑造成您在话语中向我们启示的旨意。因此，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运用我们所有的精神和精神能量来理解您对我们的启示。我祈祷这堂课能够为此目的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我们一直在看加拉太书，我对你说过，或者我建议的，保罗试图不坐下来简单的谈论律法神学或称义和救恩神学，尽管保罗这样做，但他是为保罗的特殊目的服务的神学，即保罗正在解决这样一种情况，即经常被贴上犹太教徒标签的犹太基督徒渗透到加拉太的教会，即加拉太南部省份，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已种下。现在，犹太基督徒已经渗透到教会中，并试图说服外邦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不够的。他们并不是说没有必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并不否认耶稣是弥赛亚或他的存在。他们只是说相信耶稣是不够的，还必须遵守摩西律法作为身份标记，作为你是上帝真正的子民，并且真正属于上帝的标志。我们说过，保罗所反对的大多数犹太基督徒都会明白，所有救恩的应许都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你还记得旧约创世纪第12章，上帝应许他会祝福亚伯拉罕，最终地上的万国都会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因此，所有属于神的子民的救恩、称义、圣灵的应许都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现在，对于犹太基督徒来说，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遵守和遵守摩西律法，再到履行和相信耶稣基督，可以画出一条直线。因此，他们会说摩西律法很重要，而且不是一个可选步骤。这是实现亚伯拉罕的应许，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救恩的必要步骤。因此，他们会画出，他们会摆脱这些括号，他们会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到摩西律法，然后到对基督的信仰有一条直线。因此，摩西律法是一个重要且必要的组成部分。然后，他们试图让外邦基督徒明白，如果他们真正成为神的子民，如果他们真正称义，那么他们就会服从摩西的律法，并像犹太人一样过犹太化者的生活。但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是第3章和第4章所做的，是保罗所论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摩西律法放在括号里，他试图论证摩西律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只是暂时的作用。法律只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发挥作用。因此，既然基督已经到来并带来了应验，摩西律法就不再是必要的了。所以，保罗有点接受犹太教徒的计划，让法律发挥重要、必要和必要的作用。他把这一点放在括号里说，是的，法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只是暂时的， 直到基督来了。当基督到来时，旧约律法的主要功能，保护和引导，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对上帝子民拥有权威和能力，现在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再次提出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天不必听摩西律法或关注它，或者它与我们无关，我们可以安全地忽略它？我想简单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摩西律法？但是让我简单谈谈第五章，第五章中保罗论证的最后部分，这是保罗进行对比的众所周知的部分。如果我们对加拉太书有任何了解，通常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这就是保罗对肉体与圣灵的对比。因此保罗说，肉体的行为就是这些，他列出了他希望读者避免的恶习。然而他接着说，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记住了圣灵果子的清单。问题是他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保罗要详细阐述肉体的行为与圣灵的果子之间的对比？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保罗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正如保罗所说，律法只是暂时的，既然基督已经来了，他就不再在上帝子民的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意味着基督徒不受所有法律的约束。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没有道德指引，可以为所欲为？保罗明确表示，不，基督徒仍然被爱所束缚，基督徒现在有责任在所浇灌下来的新约圣灵中行走。换句话说，保罗提到圣灵的果子可以追溯到旧约，你还记得耶利米书第31章中的新约吗？神应许有一天他会将他的律法写在人们的心上，以西结也应许神会将他的灵浇灌在人们身上以改变他们。所以保罗基本上想说的是，摩西律法不再是上帝子民的主导权威和统治者，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道德指导。现在他们有了新约的圣灵来改变他们，使他们能够首先遵行律法对上帝子民的命令和期望。所以保罗非常清楚，不，神的子民并非没有道德指导。相反，他们现在拥有新约的灵，神应许他会将他的律法倾倒在他们心里，改变他们，使他们能够过上律法最初所指向的生活。恰恰相反，上帝的子民并不能摆脱道德的指导。但第二，关于这段经文要理解的第二件事是，我确信保罗仍然在对比律法和圣灵，他仍在谈论旧约律法。他的意思是，如果加拉太人想要活在律法之下，他们就可以这样做。但保罗说，律法最终没有能力胜过肉体的罪。他在这里列出了这些事情，肉体的行为就是这些。保罗所说的是，归根结底，律法没有能力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并克服肉体的行为。但圣灵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人若顺着圣灵而行，就胜过了肉体。否则你就不再随从肉体而行。为什么？因为现在借着神所应许并浇灌下来的新约之灵，应许神将他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并且将改变他们，使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要求，是通过新约之灵，现在他们是能够胜过肉体的行为。所以你可以再一次看到保罗的论点。为什么加拉太人想要回到摩西律法呢？当法律没有权利时，他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犹太教徒并在法律下生活？它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最终没有能力克服肉体的罪恶。只有通过对基督的信仰而来的新约精神，最终才能使他们过上律法最初所指向的生活并克服罪恶。那么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这意味着什么？就我们与法律的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摩西律法？我所说的法律并不是任何法律，保罗具体讲的是我们在旧约中读到的摩西律法。我们与他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或者既然保罗这么说，我们就应该注意他在5章18节中所说的话。保罗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再在律法之下，或者就不在律法之下了。那么如果我们不再服从律法或在律法之下，这基本上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么律法是否在统治和遏制上帝子民方面发挥了暂时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而是根据在基督里所实现的应验而顺着圣灵而行，那么这对今天的基督徒和上帝子民的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对此有义务吗？或者我们可以安全地忽略它吗？因为保罗说，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而是受圣灵引导，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而行。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可以安全地忽略旧约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它解决了摩西律法的问题？我认为有几件事。首先，我认为保罗很清楚，正如他所说，我们不再处于律法之下，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处于作为摩西之约一部分的律法的统治和政权之下。当保罗提到律法时，我认为他是根据神与摩西所立的整个圣约来理解他的。既然神与摩西所立的约，即摩西之约，已经实现并且不再有效，我认为摩西律法也不再有效了。所以我认为保罗是说，基督徒不再受摩西律法的约束，他们不再受其政权和统治。然而我认为还有两件事我们需要牢记。第一，保罗同样相信律法并没有被废除、搁置和废止，相反，律法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实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似乎是在说，这个圣灵通道的果子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圣灵之下生活，如果一个人追随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和其他事物，那么你实际上就是过着法律最初所规定的生活。因此，法律并不是简单的被废除、抛弃或删除，而是被实现了。因此，律法所指示的那种生活，现在最终在耶稣基督里以及在新约圣灵中过生活得以实现。所以，第一个问题，当谈到思考摩西律法以及它是否适用于我们时，我要向你建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律法是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的？如果你回到马太福音，还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讲道中，耶稣很早就说过，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我暗示他的意思是，耶稣自己的生活和教导就是律法所指向的。因此，我建议，我认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话，其含义之一是，我们应该通过律法如何在基督里得以实现的角度来看待律法。例如，最简单的例子，这并不总是容易辨别，因为新约并没有详细说明每一条律法，并表明它是如何在基督里实现的。但更简单的例子之一是，所有的牺牲法则又如何呢？旧约中所有献祭的动物又如何呢？这是最简单的例子之一，不是说，好吧，不再适用，已经被抛弃了，而是我们必须问，我们如何遵守该法律，或我们如何遵守该法律？我们如何与旧约的祭祀律法联系起来，在这些律法中，他们根据基督的到来而献祭动物。好吧，因为耶稣是最终的牺牲，我们现在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来履行牺牲的律法，而不是在献上动物祭品。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更简单的例子，说明通过基督的实现的视角来阅读法律，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对法律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正确的，整个律法我们应该问的第一件事是，律法是如何在基督里实现的？我们如何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应验的角度来理解它？我要向您建议的第二件事是，在阅读法律时要问自己，法律是什么？以及当我们将法律视为法律时，首先让我支持一下。我假设法律，即使保罗说我们不再受法律管辖，摩西律法也不再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政权。但保罗说你不再受律法管辖，不再受他的权柄，他的政权管辖。然而律法仍然是一种表达，尽管它是针对以色列的特定表达，并且是在基督身上实现之前的特定时间点上的表达，但它仍然是神对其子民旨意的表达。因此第二件事，除了问律法如何在基督里得到实现之外，我们应该问的下一个问题是，在任何给定的律法中，该律法的意图是什么？看起来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法律的目的是什么？然后问这如何适用于今天上帝的子民，作为上帝品格的表达和上帝旨意的表达。让我举一个或几个例子。这是在利未记19章里可以找到的。让我们看看，就是这里。这是利未记19章27、28节。这是出于旧约律法。不得将太阳穴的头发弄圆，或损坏胡须的边缘。您不得在肉体上为死者留下任何伤口，也不得在身上留下任何纹身标记。我是主。好吧，所以不要修剪头发，也不要纹身。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故意割伤自己的肉体，但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去理发，你是否违反了摩西律法？如果你有纹身，你是否违反了马赛克律法？我的意思是， 这就是他所说的。不要给自己纹身。不要修剪头发边缘或胡须边缘。你是否违反了摩西律法？这是处理他的一种方法。或者，如果我们根据在基督里的实现以及这项法律的真正意图和表面意图来询问，至少许多评论认为这些法律是针对异教宗教活动的。那就是纹身和修剪胡须或头发。这些都是针对特定的异教宗教习俗。所以，这项法律的目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禁止纹身和修剪头发。它避免与异教相关的习俗。因此，今天人们想问自己，哪些实践和活动与我想要避免的异教宗教类型的活动有关？如今，很少有人为了宗教活动而纹身。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你可能会或可能不会纹身，但当然，利未记中的命令不会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再次针对上帝希望以色列人避免的异教宗教活动。因此，当我们理解这一意图时，我们就会问自己，在我们的背景下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活动，甚至是着装方式。我知道这仍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你会陷入一场辩论，好吧，那些是什么？事物。但是，当我们开始考虑应用这些经文时，我就明白其目的是让上帝的子民避免那些与异教宗教活动相关的活动。然后人们会想问，什么样的事物或活动会将我与异教宗教活动联系起来，无论它是什么。那么您看出询问意图问题有什么不同吗？这条法律的目的似乎是什么，而不是只是直接阅读它们，而不是问为什么上帝似乎首先赐予它们。这反映了他对他的人民的意图和他对他的人民的意愿。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另一个例子是其中一项法律，我可能需要请特德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记得他在哪里了。法律命令以色列人在屋顶周围建造护墙或栅栏。我认为他是在申命记的某个地方。出埃及记。因此，出埃及记命令以色列人在屋顶周围建造护栏或栅栏。现在，如果你来到我家看看屋顶，你就会愚蠢地尝试爬上屋顶。真是太有调调了，但我是否因为屋顶周围没有护栏或栅栏而违反了摩西律法？我敢打赌，你们的大多数房子也没有。那么，您是否因为屋顶周围没有护栏或栅栏而违反了摩西法？好吧，记住这项法律的意图再次很重要。至少在那个时候，房子的屋顶有不同的功能。还有人在屋顶上。我猜那段时间他们更加平坦。因此，告诉以色列人在屋顶周围建栅栏的目的似乎是为了保护邻居的福利和福祉，以确保他们表现出对生命的关心并展示生命的价值。他们邻居的生活。基本上，这样就不会有人从屋顶掉下来而死或受伤。所以这似乎是真正的意图。那么我今天要问，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体现这个意图呢？好吧，这可能不会是通过在我的房子周围建造一个屋顶，或在我的房子的屋顶周围建造一个栅栏。我很抱歉，因为没有人去那里，而且无论如何也没有人可以去那里，除非他们安装新的带状疱疹。那么我不得不问，我需要以什么方式表现出对邻居福祉和安全的关心和关心？再说一次，他可能不会在我的房子周围建造围栏，但我可以开始考虑其他可以体现这一意图和原则的方法。那么，从看似真实意图的角度来看法律，你是否明白他们如何反映了神对他子民的意图和他对他子民的旨意？然后，人们就可以开始理解摩西律法的适用方式。因此，我建议，一方面，虽然我们不再受摩西律法的约束，但我们不再受其作为立法清单的约束，我们也不受其政权和权威的约束。同时，第一，我们确实需要根据他如何在基督里应验来阅读他，以了解我们如何与之相关。我们需要将他视为神对他子民的旨意和意图的表达来阅读他，并询问似乎是什么是律法背后的意图。我怎样才能在保罗所说的新约精神的力量下活出这一点？通过在圣灵中行走，我怎样才能继续活出神对今天他子民的旨意和意图呢？实际上，如果你有兴趣，我在笔记底部为您提供了一些资源。有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我想我之前已经提到过，但是 Thunderbank 出版公司有一个系列，他们并不都同样好，但他们一直在制作关于不同观点、不同问题的书籍，以及他们的内容，他们所做的是处理不同的问题，比如千禧年、妇女事工、基督徒是否应该参战、 教会中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教会应该如何治理，而不是什么样的政府应该如何治理。教会怎么办，我们跟政府的关系应该怎样等等。很多问题基本上都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人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互相回应。其中一本叫做《律法与基督徒》，关于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有五种不同的方法，他们相互回应，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了解，那可能是一个起点。好吧，关于加拉太人，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但你应该明白的主要一点是，保罗写这封信的全部意图是试图劝阻加拉太人不要服从摩西律法并屈服于犹太教徒，但同时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他们在基督里和新约精神中拥有了所需的一切，不仅为他们的救恩辩护，而且为他们持续的生活方式辩护，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需要回到上帝的世界。犹太教徒对他们的要求是摩西律法。好的，关于加拉太书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吧，你会注意到你的教学大纲中的下一个是附注之一，那就是我想谈谈加拉太书中出现的主题之一，但在新约的其余部分也很重要，那就是是上帝子民的主题。为了理解这个主题，我们需要一直追溯到旧约，事实上一直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在我看来，亚当和夏娃的创造不仅仅是创造他们是最早的人类，但他们是上帝与上帝建立圣约关系的第一批子民。再说一遍，亚当和夏娃不仅是第一批人类，而且是上帝的第一批子民，是上帝将与之建立关系的第一批受造之人。现在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在创世纪第三章他们犯罪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旧约圣经叙述的其余部分以及新约圣经的其余部分，但我们暂时等一下，其余的部分旧约的叙述可以被视为上帝重建和再造他的子民的意图。神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与他建立立约关系的子民，而这一切始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命令。所以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谈论亚伯拉罕和加拉太书如此重要，因为有了亚伯拉罕，神现在将开始恢复他与他子民的圣约关系，这种关系始于伊甸园，但因罪而被破坏。因此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中，神选择了亚伯拉罕，并告诉他神不仅要赐福给他，还要使他的名为大，成为一个大国，最终地上万国都将从这个国家得福。因此亚伯拉罕以及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神建立人类的第一步，就像他在伊甸园时那样，他将与人类建立圣约关系，他将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现在最终当我们遵循旧约的其余部分时，最终会出现在以色列国中，上帝与他们建立了圣约关系。因此你可以再次看到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中面对的犹太教徒如此热衷于让外邦人认同犹太教并服从摩西的律法，因为根据旧约，他们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子，他们是上帝真正的子民。然而当你读到新约时，转变就开始发生。你会发现如果你遵循这个模式，亚当和夏娃是第一个与上帝建立圣约关系的人类，但由于罪，上帝现在将采取行动恢复他的子民并重新创造他的子民，所以他选择了亚伯拉罕，并承诺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就是以色列国。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预言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亚当和夏娃受到诱惑，他们屈服于诱惑犯罪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现在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事情是神选择以色列民族，将他们带到这片土地并考验他们，但他们也未能通过考验，他们也被流放。所以如果你记得你的旧约历史，以色列就会被流放，巴比伦和亚述将以色列和犹大民族掳去。因此先知们预计有一天上帝将再次复兴他的子民，神仍然必须恢复他的子民之间的圣约关系，这正是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所打算的。现在这在新约中如何实现？首先耶稣被描绘成真正的以色列，耶稣是最终实现神对他的子民以色列的旨意的那一位。如果你还记得耶稣受的试探，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谈论过他受的试探，当时耶稣受到撒旦的试探，他带他上了一座高山，将所有的王国都指给他看，他把他带出了寺庙并让他跳下去，他告诉他把石头变成面包， 不是按这个顺序，但你记得。基本上发生的事情是耶稣正在重复以色列的诱惑以及亚当和夏娃的诱惑。他们失败了，但耶稣通过了考验。他是真正的以色列，将上帝对人类的意图实现其预期目的。因此耶稣成为真正的以色列，然后凭借对基督的信仰，凭借属于基督，我们也成为神的真正子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然后在犯罪之后，亚伯拉罕和以色列意味着要带来上帝的意图，那就是他的意图是创造一个他将与之建立关系的民族。但以色列因罪而失败，但耶稣来了，他实现了神对他子民的真正旨意，然后所有相信基督的人也成为神的真正子民。所以记住，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在我对上帝子民的成员资格发表评论之前，我们进行了交谈，这有助于解释加拉太书中发生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请记住，在第三章中主要问题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谁能分享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救恩的祝福，圣灵的应许，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谁参与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请注意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话，从第三章开始，如果我能找到的话，他说现在应许已经赐给亚伯拉罕了。就是这样，创世纪第十二章，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然后保罗说，他没有说对于后裔复数至于许多，而是说对于你的后裔，那就是基督一个人。再说一遍，他所说的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亚伯拉罕真正的子民，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是耶稣基督。然而如果你跳到第三章末尾和第二十九节，请注意保罗所说的，如果你属于基督，加拉太读者，如果你属于基督，那么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按照应许成为继承人。那么耶稣怎么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加拉太基督徒，而我也把我们包括在内呢？这是因为耶稣首先实现了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我们凭借对基督的信心和属于基督来参与其中。因此保罗可以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这意味着成为上帝子民的标准。请记住，直到此时，特别是本书中保罗的反对者，犹太教徒都会回答这个问题，属于上帝子民的真正标准是在摩西律法下生活，是在身体上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然而保罗说，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标准已经改变，现在上帝子民的成员资格并不限于以色列或亚伯拉罕的上帝子民，而是现在上帝子民的成员资格完全围绕耶稣基督本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外邦人和犹太人同样是神的子民。为什么？因为现在不再是民族身份，不再是生活在法律之下，而是现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唯一的标准。所以保罗可以说，如果你在基督里，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你在基督里，那么你也是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你们也是上帝真正的孩子。我想我之前提到过这一点，我是否提到过我们曾经唱这首歌？我一直认为这有点古怪和愚蠢，但这可能是最神学准确的歌曲之一。亚伯拉罕神父有很多儿子，不仅的很多儿子亚伯拉罕，这再正确不过了。再说一遍，无论你如何看待这首歌，它传达了加拉太书中深刻的神学真理，即在基督里我们参与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争论的。外邦人不需要服从法律或像犹太人一样生活，因为上帝子民的成员身份不再局限于民族身份。现在因为在基督里的应验，因为这个计划，因为耶稣已经把上帝真正的子民带到了他们的命定和目标中，上帝子民的成员资格完全取决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因此外邦人和犹太人同样构成上帝真正的子民。所以保罗所看到的，我认为新约所看到的，不是教会取代以色列或摆脱他，而是以色列现在扩大到包括外邦人，然后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许多其他新约圣经书籍中看到，你经常会发现新约圣经作者采用旧约圣经中提到以色列的文本，现在将它们应用到教会。现在教会是新的以色列，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神的新子民，现在聚焦并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真正的以色列人。好的，对神的子民有什么疑问吗？好吧，我不想详细讨论它。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对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今天与以色列国的关系，以及中东发生的事情，以及类似的事情，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加拉太书中读到的，我认为应该深刻地影响我们，影响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好的，好吧，让我们打开另一封早期教会的邮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分界点。从现在开始，我要说的内容将不会在周一的考试中出现，但我从现在开始要说的内容将在稍后的第三次考试中出现。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加拉太书和神的子民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因此，使徒行传到加拉太书，包括这段关于上帝子民的附注，是适合考试的。但是，让我们打开另一封早期教会的邮件，看看一本书，我们称之为以弗所书。现在，首先要认识到的是，以弗所书与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一样，属于保罗书信的集合，通常被称为监狱书信。因此，以弗所书与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一样，属于通常被称为监狱书信的四类著作。原因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保罗在这四封信中清楚地表明，当他写这些信时，他正在监狱里。现在，困难在于确定他被关押在哪里。今天最常见的观点是保罗在罗马。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他是在罗马被监禁期间写下这些信的。不过还有其他建议。有人认为其中一些书信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城的监狱里写的。有些人建议克林斯和凯撒利亚。所以还有其他选择。我现在对争论案件不感兴趣。我认为就我们实际阅读这些字母的方式而言，这并没有多大区别。这可能与我们如何构建保罗一生的时间表有关。但除此之外，就我们如何解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中的一些书信而言，保罗被监禁在哪里并不重要。但现在你知道保罗写这些信时正在监狱里就足够了。最常见的理论是他当时在罗马的监狱里。以弗所书，稍后我想争论并试图证明以弗所书这本书的名字是以弗所书，可能是一个用词不当，它可能不应该被命名为致以弗所书。稍后我会告诉你原因。但从什么开始，我仍然将其称为给以弗所书，因为这是我们圣经中提到的方式，做任何其他事情只会引起太多混乱。但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这封信的总体主题是什么？我们也会聊一点，有目的吗？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我们只要查考加拉太书，就会发现保罗正在与一种错误的教导做斗争，那就是犹太教徒，他们渗透到教会中，试图让外邦基督徒服从摩西的律法。这本书中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或危机导致保罗写这本书？我们会问这个。但首先，总体主题似乎是什么？我向你建议，以弗所书的首要主题，并且当我们通过以弗所书的一部分进行工作时，我会捍卫它，即首要主题是万事在基督里完全和好。所以保罗贯穿所有以弗所书的主导主题，自从我上次教这门课以来，我改变了主意，但主导主题是万事在基督里和好。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第九节可以被视为以弗所书其余部分内容的总结。在第一章和第十节中，我将备份并阅读第九节，他说他神照他所表明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基督里作为一个计划，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将万有聚集或总结起来，或使万有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在基督里和好。我建议你，以弗所书的其余部分是关于现在如何发生以及它将如何发生。因此，以弗所书的主题是天地万物在基督耶稣里和好。现在，以弗所书，实际上，虽然我要争辩，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放这些图片，因为我要争辩说，保罗并没有明确地向以弗所教会讲话，尽管在书中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中，你确实读到了很多关于保罗的事，他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在以弗所度过的时光。这是一张图片，这些只是古代以弗所原型剧场的现代图片。我相信那是图密善神庙的一部分。我认为那是阿尔特弥斯神庙的一部分。 现在，以辅所书就其发展方式而言，有一个相当简单的计划或轮廓。首先，以辅所书的前三章可以被视为指示性的。记得几周前，在我们对保罗的介绍中，我们谈到，这是保罗版本的已经，但又不是已经的版本。关于耶稣关于天国的教导，学者们参考保罗，将其称为指示命令。职臣是指凭借在基督里的实现，凭借属于基督而已经发生的事情。祈使句表达尚未发生的事情。天国还没有达到其完美和丰满这一事实，意味着命令仍然是必要的。以弗所书的分解相当自然，还有其他结构和语法指标表明情况确实如此，但以弗所书自然的分解为两个相当均匀的部分。前三章是陈述性的，保罗在其中讨论了某种已经存在的事情，即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因被纳入基督而成为的身份。然后第四章到第六章转向更多的命令式，即这些命令表明上帝的子民如何根据第一章至第三章生活和回应。因此，第一章到第三章为第四章到第六章提供了基础，而第四章到第六章自然地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中发展出来。因此，四到六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由第一章到第三章中的陈述性内容所实现的，但应该自然地反映出第一章到第三章中指示性内容的现实。所以，如果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与基督同坐。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那么一个人已经在基督里向自己的罪死了，这就是暗示。那么当务之急是保罗的指示，告诉我们这应该如何实现，以及人们应该如何据此生活。所以以弗所书还有其他的划分方式，但以弗所书可以很自然地分为这两部分。事实上，以弗所书有一本两卷本的注释，两卷书的篇幅几乎相同，一本是第一章到第三章，一本是第四章到第六章。所以总有一种感觉，以弗所书很容易被这样划分。那么为什么要写以弗所书呢？我们再次在保罗的大部分书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写加拉太书？为什么他必须坐下来写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他为什么写罗马书？我们已经能够提出相当合理的建议。以弗所书可没那么容易。新约圣经的学生很难确定保罗写以弗所书的具体原因。那么让我们首先问一下，如果我们自己读以弗所书，我们能概括地总结一下保罗似乎在做什么吗？然后我们会问是否可以更具体，我们会问有什么大问题吗？保罗是否回应了一些偏离正轨或错误教导的主要教导？保罗正在应对教会中的某些危机吗？但首先，一般来说，我认为保罗的目的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陈述性和启示性这两个部分之间的过渡。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说，我这主被囚的劝你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召唤指的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过他们的生活的命令现在指的是第四章至第六章。所以我想说，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基督徒过一种配得上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生活。因此再次强调，基于指示性，基于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他们的呼召，现在他们要过一种始终如一配得上呼召的生活。一般来说，保罗写信是为了鼓励基督徒过一种配得上福音或配得上他们在基督里的生活。现在我们可以更具体一些吗？问题是，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花时间阅读加拉太书，甚至在我说出任何有关它之前，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对原因提出一个相当合理的描述，保罗必须写这封信。我认为你读以弗所书会遇到更多困难。问题是，保罗似乎正在解决一些问题或危机吗？是否存在一些问题，或者是否存在一些可能与加拉太书类似的错误教导？或者是否有犹太教徒或其他人渗透到教会中，使保罗心烦意乱，并导致他写了这封信？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建议，但我想重点讨论其中之一。关于具体目的有一个建议，关键是要注意以弗所书中出现的所有权力语言，涉及力量和权力等。我给了你一些最突出的经文的清单，我不会读所有这些，但请听一下第一章第十九节，其中提到神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事。他说，对于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来说，他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是为了发挥他的力量，还是他的强大力量？注意力量和权力术语的堆积。第一章第二十一节， 仅几节之后就远远高于一切规则、权威、权力和统治。再次注意权力和力量与一领域中语言的堆积。第三章第七节，为了再给你们一个福音的例子，我保罗已经按照神恩赐的恩赐成为了仆人，这恩赐是借着神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因此就以弗所书的篇幅而言，这种充满力量和力量的语言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问题是，这是否可以作为关于保罗是谁、保罗正在解决的事情，或者他正在追求的某个议题或问题的线索？有一个人，你会注意到笔记中的下一部分，克林顿·阿诺德的提议。现在你可能不知道克林顿·阿诺德是谁，你也可能不在乎，但他是保罗所解决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这一立场的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克林顿·阿诺德是塔尔伯特神学院的新约教授，他是加州拜奥拉大学的神学院。克林顿·阿诺德表示，所有这些权力语言都是保罗处理魔法处境的反应。请记住，我们谈论的不是魔法，比如从帽子里拉出兔子并让东西消失，而不是那种魔法。但我们在学期初就将魔法视为一世纪的宗教哲学信仰。魔法就是通过咒语可以召唤神灵形式，或者可以驱除邪恶的力量。所以基本上阿诺德所做的是通过检查一些早期的资料和大约一世纪的文献，阿诺德提出以弗所基督徒迷恋魔法、迷恋精神恶魔控制他们的命运并控制世界的想法。世界魔法为此提供了答案，人们可以通过咒语、正确的祈祷和谚语等来唤起神灵的行动或抵御邪恶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阿诺德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使用所有这些权力语言，他想表明你不必害怕这些精神力量、这些敌对的存在。相反，耶稣基督已经击败了他们，耶稣是真正的力量。因此当保罗谈到上帝如何通过他的大能使基督复活时，他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可以分享上帝通过他的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所立证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语言都是解决魔法问题以及对精神世界和恶魔存在的恐惧的一种方式，这就是其中之一。我还不确定他是否认为这是主要目的，但当然他认为这是主要目的之一。所以他会说，是的，保罗正在与错误的教导做斗争。这就是魔法和精神邪恶存在的概念，以及对这些的恐惧，他试图让以弗所人看到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耶稣基督已经征服了他们。神在耶稣身上所发挥的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要大得多，并且已经征服了所有其他能力，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是克林顿·阿诺德的提议，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提议。许多人追随他，将以弗所书视为保罗对魔法和恶魔邪恶存在问题的回应。周五我们将更多的讨论以弗所书。我将对此提出异议，并且我将向你们提出一个与我认为以弗所书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截然不同的建议。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他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0讲中关于以弗所书的内容。